大家好啊，很开心啊，跟大家又能在一起了。实际上，人跟人在一起呢，就是一个气场。气场好的话呢，就大家开心；气场不好的话呢，在一起呢，那就是生气。那么今天呢，台长呢想呢，告诉大家，因为马上过年了嘛，年三十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是过大年。那么过大年应该怎么样求求自己家里好呢？怎么求求自己能够顺利呢？希望2011年能够什么事情都好。那么台长今天呢也要都告诉大家有个方法的啊。那么另外呢，首先呢是感谢大家在修心修行，每天呢都有好消息告诉台长，待会呢台长会告诉大家几个比较精彩的好消息。第二呢，来的听众呢，因为有念经的，还有没有念经的，台长呢都会照顾到你们。深浅的佛法，台长今天都会讲到。那么新年到了，首先呢，给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另外呢，还要讲啊，叫学佛有成，改变命运，幸福安康，要做个好人，好人因为一生平安。很开心啊，跟大家在一起。你台长今天呢就告诉大家，新年为什么要烧头香啊？大家想不想听啊？其实很多人很傻的，因为烧了多少年的头香都不知道烧给谁，而且烧了这么多年的头香呢都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实际上烧头香很有讲究，很多人烧头香在年三十晚上11点钟就开始烧了，实际上在年三十这一天念经是最好。那么不要说哎呀恭喜啊新年啊怎么怎么，实际上拜早年呢、不如在12点钟之后啊。真正烧头香要时间卡得准，一定要12点钟。那么这个时辰呢是12点钟到2点钟当中都叫头香。那么头香为什么灵呢？想给大家听，因为在万物更新新年开始的时候，实际上在天上一天，人间就是一年。那么每一天的话呢实际上菩萨早上都会聚在一起的，尤其是一年的时候。所以呢年初一的早上，实际上菩萨基本上文武百官所有的大菩萨小菩萨全部出来。那么在观音堂去年烧头香大概来了43位菩萨啊，台长看见的，那么还有很多人也是看得见的啊，小孩子都看见，说菩萨都叠在上面，他们说菩萨就叠在上面，实际上呢就是全部在那里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刚才我在后面，那么看看今天菩萨来了没有，观音菩萨呢在上面，然后呢我还看见天上的500罗汉，多不多？500罗汉两边啊，两边之后呢，你们不是到庙里去过的吗？庙里不是有两边吗？这个两边500罗汉在那里，当中呢就是走道嘛，但是台长看见的走道全是云，也而且他们500罗汉都在看我们下面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你们今天来都有功德，都是好人，都是会受到菩萨保佑的。实际上你们今天来了，如果你们心中动了很多好脑筋，听见台长讲很多话，那么你们实际上回家就会很幸运，道理是一样。所以烧头香要烧得好，平时功德也要做得好。那么台长呢跟大家讲，实际上呢世间人叫命运 啊，大家都知道命运，命运，哎呀，我的命运啊不好啊，命运怎么样？实际上你们知道吗？人间，如果你们今天下面有念经的人，应该把两个字反过来叫运命，因为你们的命可以运作的，可以改变的。所以任何人命不好，实际上是他们没有去改。你只要好好的去修心念经，你好好的去做好人做善事，他的命一定能改变的。那么年三十的晚上最好不要到人家家里去啊！所以很多人不懂，年三十晚上跑到人家家里去，实际上这一家人如果很幸运，那如果你们到台长家里来，那肯定好了。但是问题，有些人家里很倒霉啊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开 party 啊？你们记住，经常开 party 的人，他家里要充实。家里很倒霉的人喜欢冲喜，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习俗吗？就是很多人家里爸爸妈妈生病了，看看不行了，救不活了，那个时候呢，就让他的孩子提早结婚，对不对？实际上这就叫冲喜。如果你家里很倒霉的人，他就曾经开个 party 啊，找一些亲戚朋友来吃吃饭。你们身上有念经的人，有幸运的人，到了他家吃完饭之后了，他家里发财了，他家里好了，你们出去回到家你就倒霉了。真的是这样，只有台长最老实，都讲给你们听，人家才不会讲。所以很多人傻傻的，人家家里很倒霉了，刚刚死的人你可以去吗？家里人生重病了，有个神经病的孩子，你都不能去啊，因为没办法。台长是教你们真的，因为你们知道精神不好的人他都是有鬼在他身上，你一去的话他就上你身了，你说你倒霉不倒霉啊？所以要记住，年三十是个年关，实际上过年三十最重要最重要的要记住去旧迎新，就无论如何在十二点钟之后要开心啊，一定要觉得哎呀，过去不好的我全去掉了，现在我好了啊，什么事情都要说还有吗？有，没你没有的有。家里没钱了，年初一的时候妈妈你给点钱，家里还有有有的是，那没办法，那一年就好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年三十晚上到人家家里吃年夜饭，实际上不喜欢的，人家不喜欢的。实际上你要是真的是一个人，你家里觉得少，你还不如到东方台来，你念念经过好，就像你们的家人。台长就是把这里当家的，我自己都在念经。所以呢，第一不要往人家家里跑，因为你到人家家里跑，人家家里倒霉了，接下来就奖励你，这是第一个。如果你到人家家里去，他家里有倒霉的人，你自己去惹了倒霉的事情，你会不开心，好，你明年一年不开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啊，要记住等新年到来的时候啊，否则呢如果你等不到十二点钟你就睡觉了，叫旧年不去新年不来，听得懂吗？为什么中国人家叫守岁啊？守岁的意思，我无论如何睡不着觉，你还要坚持在那里念经，等到十二点钟一过，妈妈恭喜你啊，爸爸恭喜你啊，那么接下来红包拿来了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给你一个新年的气氛，很开心。所以喜欢睡觉的人呢，年三十晚上无论如何要咬咬牙啊，早上睡晚上一定要守岁。很多女士媳妇女儿为了让长辈延寿，你们必须守岁，而且时间守得越长，你们的长辈寿命越长，从来没听到过吧？ 那麻烦了，下面坐着媳妇女儿的麻烦了，尽孝心了不睡觉了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实际上春晚怎么会出名？春晚就是因为大家手上没事情干，那么吃完了开始看电视。实际上守岁啊，就是要念经是最好的，真的最好，因为菩萨都在那个时候，还有天神地神，还有所有的菩萨，包括到值日菩萨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值日菩萨吗？什么？对了，很聪明，太岁菩萨。所以你们要知道太岁菩萨，很多人明年是兔年，那么属兔子的应该怎么样啊？一般的人不懂，属兔子的，我穿一条红裤子、红衣服、红袜子，没有大用啊。因为消灾不一定消得掉，要念经才消得掉你的灾，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。很多人不懂啊，太岁菩萨不是一个形象。如果你到哪个庙里去说，哎，这尊是太岁菩萨，那就不是真的。因为太岁菩萨是值日的菩萨，所以他每年在变。所以你们想想看，每年变，你庙里会不会每年把一个菩萨像不一样？他怎么知道今年的值日太岁菩萨是什么形象啊？你要说台长看得见，那还是这个方面，那你其他人看不见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最好的方法下面写值日啊，叫太岁菩萨，那么放镜框里天天烧香，你呢一年就保平安。所以一定要守岁啊。另外呢，有一句话，新年的时候叫正月不空房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在一月里边，整个一月里边你都家里不要出去玩。很多人不懂的，正月就是新年的年初一到这个整个一月，不能家里没有人的。如果你过年的时候把门一关，你带着全家老少出去玩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有恶凶神恶煞到你家来，你一回家你就倒霉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讲给大家听啊。那个这个呢，实际上这些东西呢，你讲佛法呢也不一定完全属于佛法，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天上的知识。那些菩萨下来，那些太阳，因为为什么到年三十晚上一定要守呢，不能睡觉呢？因为年三十晚上还有需要注意几个问题。第一呢，千万不要打碎家里的碗筷杯子，因为你一打碎之后，那个魔就会被招进来了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不要把油啊撒，就是弄翻在地板上啊，这个也会比较麻烦的，所以要注意很多问题的。还有呢，少凑热闹。还有呢，不要大声说话喧哗了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吵架。如果年三十晚上年初一吵架，那你一年都会吵架啊，真的是这样，一直不顺啊。那么还要注意呢，就是大家很喜欢听台长讲的，我所以把你们喜欢的多讲给你们听听。那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家里啊经济不大宽裕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知道新年之后哪天是可以求财的呢？啊，那台长不叫你们求财啊，因为钱财是前世定的啊，你们理解我意思就可以了啊，我不讲啊，因为钱财是前世定的。但是呢，如果给你们机会能够跟管财的菩萨和神讲几句话，求求他，那么对你们来讲也没什么坏处啊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，年初五，年初五啊，但是呢要记住，不要嘴巴里讲出来， 很多人为什么年初五烧香布施求财就是求不到呢？因为他的嘴巴太坏了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布施出去，哎呀，我付了多少钱？哎呀，我接济了穷人了，哎呀，我中国水灾，我捐了多少钱了？不要讲，初五的时候跟那个神，就是那个财神爷来了，或者菩萨天上财管财的来了，你千万不能跑到去说，我今天呢，我求了我烧了多少香了？哎呀，我今年一定发财，不能讲啊。很多人一讲发不了财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初五要注意一点。台长呢，实际上希望你们呢，真正的好并不是钱，因为钱不能给你带来快乐。很多人很有钱，但是很不快乐，很痛苦，活在世界上天天很难过。而真正聪明的人是求什么呢？是求平安。中国人有句话，平安就是福。我们不要去贪了，一贪就难过了，一贪就贫困了，一贪就痛苦了。所以学佛的人不能去贪啊！我赶紧把观世音菩萨今天在我在后面跟观世音菩萨讲了一下，观世音菩萨给你们讲了几句话，赶紧告诉你们。观世音菩萨刚才啊，我跟观世音菩萨借气了，观世音菩萨就告诉我说，很漂亮，他在这个后面很大啊，像玉的一样云彩。然后观世音菩萨讲了几句话给你们听，希望你们记住。就是首先呢，他告诉我说两个字叫发心，也就是说你们做好事做坏事，你们的发心是最重要的，大家明白吗？如果你有了好的发心，我今天哪怕是求财，我是求福气，我只要发心好，我为人家好了，你这个人就能好，明白了吗？记住发心很重要。我哪怕要做一件好事情，我发心不好，我是为自己的，那就不是一个好事情。比方说我要去看看这个人，他生病了，是我的好同学，他过去呢曾经对我不好过，我现在呢想对他怎么样，这种话挡不挡着你们啊？不挡就算了，挡不挡当然了，台长不讲究这些东西的。那个呢，如果你去看他生病不生病，你只要看见他，你去发心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人真可怜，我要把台长的法门告诉他，我要让他念经修心，你这个人发心好，功德能够看到你的那个孽障。如果你说嘿嘿，过去对我不好，我今天去看看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看看他的笑话，现在你怎么样了，过去你对我怎么样，你看报应来了吧。如果你这么讲的话，实际上你发心不好，你就去看着他，你非但没功德，连善缘都没有接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叫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发心。观世音菩萨讲的第二个事情，他刚刚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愣了一下，因为就是过去我就在想，哎呀，那当时我没想啊，我现在在想啊，讲给你们听没关系，刚刚菩萨在，我不敢讲。仁爱，我想，哎呀，怎么有点像三民主义啊？啊，我就这么想了一下。仁爱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人仁爱的精神太少，现在的人不懂得爱，人家对你好，你不知道的。一旦失去了，一旦离开你了，你才知道，哎呀，我早一点对他好就好了。有多少老妈妈到我这里来，我这个老头子啊对我这么好啊，台长我不争气啊，我就骂他讲他，他总是这样，他现在死了我很难过，我对不起他。不要这样，就像一个人戴个金戒指一样，天天戴在手上，他不觉得他是好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知足啊，要仁爱，什么意思？要有人心啊，要有仁爱之心啊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的话，你到外面来，你修什么心啊？你良心不好的人，你到这个社会上，你 什么事你做不好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个企业家有钱的人，他永远懂得对他的职员要好。如果这个老板很凶很恶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公司不会好的。就是这样，因为他的心很重要，整天的克扣军饷，就像部队一样。过去打仗，如果他是一个将军，他整天的对部队的下面不好，我告诉你，他没有一个士兵会为他卖命的去打仗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人要有爱心啊！现在观世音菩萨在新的一年告诉了我们这几个字：仁爱，就说明我们的爱不够。人跟人之间都是恶气，没有爱心啊！几个夫妻好了，几个孩子跟父母亲好了，几个婆婆跟媳妇好了，几个做生意的人不想多赚人家钱呢、啊？真的很可怜，刚刚把钱交给人家了，又说涨价了，这里刚刚弄好了，那里又涨价了。前几天网上来了一个听众网友说了一句话，说台长啊，我们现在烧香都烧不起，我们现在抄都抄不起，什么叫真正的慈悲啊？你就是学的观世音菩萨真正的慈悲，因为我们现在要找和尚去超度家人，非但要放上几千块几万块钱，我们还要给每个和尚一个红包，你们知道有没有啊？对不对啊？每个和尚都要有红包的，不红包不好好念，怕他自己家人超不上去，烧一炷香多少钱呢？有钱的企业家跑到那里烧头香，有钱的就救进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台长就是不卖这个账，我下来就是救，普度众生，越拖我越救。所以台长现在在短短的三年当中，有100万人要跟着台长在念经修行了。大家都说台长口碑好，不收钱。观世音菩萨今天下来救人，如果坐在这里，观世音菩萨会问你们收钱吗？你们想想看，菩萨会问你们收钱吗？收钱的不行啊，收的是穷苦人的心，他已经很苦了，因为当一个人苦的时候，他才会念经修心，他好的时候他想不到来念经修心的，自己股票被套住了，家里人生癌症，爸爸妈妈要死了，那个时候才想到求菩萨。平时求什么？求钱，就知道要赚钱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要记住，人要有良心嘛。观世音菩萨后面两个字出来了，慈心。一个人良心一定要慈悲，一定要善良心，叫慈心啊。所以台长很开心，你们今天来了都是台长的好朋友，都是台长的啊，像自己人一样，跟台长能够接到气。你们大家今天来了，当然有很多人最好马上看看台长，给他看图腾啊，最好台长马上就这样啊。但是你们最好听听台长讲也是很好的，因为你们可以接到台长的气场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说2011年是忌杀生年，我看你们谁敢杀生。我告诉你们要记住，这是菩萨讲的忌杀生年，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说这一年，今年2011年我们不能杀生，如果杀生的话，你的寿是减得很快的。这个不是观世音菩萨的，这是台长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大家记住，无论如何咬咬牙不要去杀生，好不好？那么观世音菩萨最后跟台长讲了两个字，菩萨最后跟台长讲了两个什么字啊？叫大家，因为我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你能不能在2011年告诉大家能够注意些什么。观世音菩萨说了两个字，一个是吃，也就是说你们吃的上面一定要当心，可能会有一种流行病是吃出来的， 或者有可能毛病都是吃出来的。现在的吃一定要当心。第二个字说了一句是说，说是什么？要当心造口业，因为菩萨下来太多了，我不敢说，我也不跟大家说世界末日，也不敢跟大家说惩罚期，但是还想告诉大家一句话，你们只要感受一下你们身边的报应是不是越来越快。你今天是个坏人，做了一件坏事，你是不是马上就受报？你今天做了一件善事，你是不是马上就获益了？你们只要想一想，你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转得多快。就是星期五，有一个美国的专门研究天文的，他打进电话来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，他就说现在的时光往前走速度是500年这么往前走，也就是说越走越快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，人有成住坏空，那么这个地球也是终有一天要没有的。那么虽然这个没有可能很更长，但是要记住这个地球天天在生病了，所以会出现海啸、地震，我们的布里斯本水灾啊，台长在半年前就说上海要有个大灾难，你看火烧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刚刚我有个徒弟说了，说大家打有个听众打进电话来，告诉台长说他梦见布里斯本水灾，电台里播音里面全部都有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，一个人的命其实很微弱的。说死就死了，说没就没了。今天我一个徒弟还告诉我说，他跟中国打电话，他的一个孩子14岁就死掉了。他说我早一点认识台长就好，结果他念了50张小房子，他的女儿清清楚楚到他的梦里，高高兴兴的走上一个很高级，觉得往天上走。他说我要是早点认识台长，我说不定孩子就不会死了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人真的要做善事，要做好人呢。另外大家记住几个时间哦，还要记住啊，就是在年三十晚上到年初一早上，家里啊灯不要关啊，不要关灯了 啊好吗？那么还有啊，最好呢在年三十晚上把家里打扫得干净一点啊，打扫干净一点。那么另外呢，其他呢就是要注意逢九啊，年龄当中逢九要特别当心。那么我们逢九有实际上有几个主要的逢九，你们可以啊记一下，那是36岁啊、59岁、60岁，还有72岁。还有73、84岁，这个都是逢九冲的，也就是说在这些日子里面人非常容易被那个神带走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些道理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那么很高兴的事情呢啊，台长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啊啊7年没有生不出孩子啊，那么什么医生都看过了啊，那么最后呢他念小房子啊只有念了4个月啊，他怀孕了，很开心啊啊。那么这里还要告诉大家，你们知道在中国人家欠他800万不还啊，结果你知道他念经念了几天啊？念了几天是什么经啊？啊，你们都知道解结咒，结果人家对方自动把800万送还他了，这可能啊？讲句难听话，800万呐、啊，你就是拖几天利息都不得了的钱呐、啊，还了。 明白吗？念经的功力这么大，谁不肯念经，对不对啊？另外有一个女士怀孕十胎，怀胎十月，讲错了，到了怀孕十胎了，要命。然后呢，她呢吃了，接着全吐掉，每次都一直吐到胆汁都吐完。小孩子脐带绕住了他的妈妈的脖子，他的脖子又讲传掉了。那个妈妈的脐带绕住了小孩子的脖子，医生说很难生出来。临生前他嫂子还吓唬他说，你知道吗，生孩子很痛啊，你知道吗，痛得浑身的骨头都不像在你自己身上长的。结果呢，他就开始念经了，然后呢梦见卢台长到我家里来了，对我说，你要读四种经文组合的经啊，要认真读。结果他就不停地念大悲咒，他一念大悲咒疼痛就减轻了。结果十分钟不到的时间，他小孩子就顺利地生下来了。他说像我这样只用十分钟，而且没有喊叫一声就把小孩子生出来的极少极少，谢谢观世音，不得了啊。你们下面都是很多都是妇女，都是女士，你们知道女士生孩子很痛苦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记住啊，只有观世音菩萨才是闻声救苦啊。啊，还有一个人啊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啊，叫李教授，具体我也不跟大家讲了，从来不相信的，结果念小房子他就念了。他兴奋地告诉我说，自从10月6号有缘接触到台长两本书，他发心超度7月份去世的父亲，他至今才2个半月，他做了3个梦。我跟大家讲话很简单，第一个梦是梦见他爸爸在漆黑的夜里站着，他知道这是在地狱里。第二个梦是他父亲手里拎着很多的东西，急匆匆的要赶火车，来不及跟家里人告别，他说他已经脱离苦海，要往天界了啊。第三个梦就是冬至前后2天同时做梦给他的继母和保姆，然后呢开心的带着他们到了一个很优美的景区，身穿着灰白色的袍子，老人家坐在那里飘起来了，你们知道在哪里啊？他说了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，他说了，老天爷让我的爸爸升上了天，他的哭啊，在电话里一直在哭，他说发誓要将有生之年贡献给佛教事业，因为他爸爸也是在科学院工作的。你知道他最后是说，真的感谢观世音菩萨，只是读读小房子就能有如此的神奇，而且还彻底颠覆了一位知名学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这个就是真的东西，台长就是要真的东西告诉大家。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很喜欢台长？因为我跟大家说的是真话。你看看，我要是说你身上不好，我真的着急啊，我不是假的，我真着急啊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啊开悟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卢台长，我做一件好事是不是功德啊？我能不能把我过去做的孽障就可以去掉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很难去掉。善事是善报，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情，你得到的是善良的回报。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恶事，那是恶报。但是什么叫功德呢？还想告诉大家，功德就是你悟出来之后，就是有悟性了，用你的佛心去做很多的事情，那才称为功德。 也就是说，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今天要给我这个老妈妈要搀扶她一下，如果看见她，哎呦，老妈妈很可怜，搀扶她一下，那叫善事。如果你心中想的这个老妈妈，如果是我妈妈怎么办？我要对老人，所有的老人都要好，我要慈悲学观世音菩萨，我要对所有的人都好。那他有这种心情的话，那个时候他去搀扶他一下，那个就叫功德。所以功德实际上是从由心里发出来的啊，不是说我今天捡到了一个东西交给你就叫功德，这是不一样的啊。台长接下来只能跟大家抽着跟大家讲，不能讲的太多。那么念佛的人呢、啊、心里会发光的，经常念经的人他的心啊会亮，头上也会光亮啊。每次台长开法会都有一些眼睛看得见的人看见台长这里有光的，有的呢看见台长后面是菩萨，今天开完肯定又有人看见。那么台长这个不假，你们每个人其实台长都看得清楚，你们头上都有光，只不过这个光像五号电池用了十天了没电了，光很暗出不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念经念的越多等于在充电，充电越厉害这人的光越亮。哪位菩萨头上没有光？你们告诉我，连耶稣基督头上都有光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们要好好修啊。那么但是这个光有了之后呢，会跟鬼神啊，有时候跟地府的会有点接触。所以很多人会念大悲咒，会念心经，会念小房子，牛得不得了，就跟地府那些官呢就开始搞起来了。实际上不应该搞的，因为有鬼来问他要小房子，问他要经文，很正常。但是呢他不懂，因为他已经有力量，所以他就一听见感觉有鬼来了，马上开始念经，念大悲咒。大悲咒是跟鬼很亮的东西，要把鬼会赶走。如果是你的奶奶，是你的爸爸来看你呢，你也把他赶出去吗？所以鬼来了，我们要敬鬼神啊，要尊敬他啊，要而远之。这个不是卢台长讲的，这是啊孔老夫子讲的，叫敬鬼神而远之。所以我们要尊敬他们啊。今天你们来了这么多听众，待会儿都要叫台长给你们看，你们带来了多少家里的亡灵啊，你们待会儿要问的都是你们家里的亡灵啊。有什么可怕的？就是你们家里的人，明白了吗？实际上人就是这样，生老病死实际上就是轮回呀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孩子生出来了对不对呀，开始老了，开始生病了，最后死了，再重新生出来，再老了，再生病了，再死了，再生出来，这就叫轮回呀。有什么可怕？人不会死的，死的就是你这颗心啊。人家说心死掉，这个人才叫真正的死。实际上很多人在生重病的时候，在医院里的时候，他人还没有完全死，但是他心死了，实际上他只有一口气，他的神志不清了，你说他是活着的吗？所以人的心不能死。一个人哪怕生癌症了，我也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救我的。刚刚前面那位刘先生啊，台长救了他多少次，对不对啊？念一会儿经很努力啊，他的指标下去，癌症指标下去，又不好好念，那么又上来了啊。到了最后台长实在吃不消了，说你要是再不这次不好好念的话，你就咱们以后在什么地方见我也不知道。他真的吓了，这个刘先生呢真的感动了，好好的念。他念的当中呢，他还是为他太太念，因为他太太离开他就活不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要多为人家想， 我们要有仁爱的精神啊，啊，要用良心啊，做什么事情赚钱也要赚得有良心，做人也要做得有良心，只有有良心的人，这个人才算人啊，没有良心的那叫动物。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人听过，我已经在把这个会上讲过了，因为人现在的良心坏到什么程度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现在把动物的皮剥下来做衣服啊，把他们的肉吃，自己就为了这一点点的感官感觉，所以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，实际上真正的感觉就这么一点点了，好吃不好吃就这一点，到了下面就没有感官了，就是不能感觉到好吃难吃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为了满足这个几寸的地方，他可以把动物全部杀死，还可以把活虾活鱼活动的东西全部弄死，你说多可怜。台长说了，人的良心真的，所以现在的孩子不孝顺妈妈，为什么要天打雷劈呀？你们知道母爱父爱都是很伟大的啊！你们知道台长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，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日本人在上面投弹，全部的难民啊蜂拥而上逃难，那个母亲啊抱着这个孩子啊在往前逃啊，当时一颗炸弹下来了，把他妈妈的脑子削头啊头颅削掉一半，他妈妈不知道抱着孩子还在往前跑，结果边上有一个人看见了，说哎，你后面都是血呀，他一摸怎么头没了，晃倒下了，一倒下来孩子就跪在妈妈身边，妈妈妈妈在这么叫，后面的人成千上万的涌上来，把小孩跟他妈妈都全踩死。你们想想看，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澳洲，能够生活在这个和平的世界里，我们不要打仗，还要房子大，还要再大，钱多了还要再多啊，女人好了还要再，对不对呀？现在有几个人会好好的想想，我不要，我满足了没有？人永远不会满足的，因为人这个高级动物，它的贪嗔痴就是它身上的三毒啊，所以人不会满足的。做了科长想做处长，做了处长想做局长，做了局长想做部长，最后回到家当厅长，什么厅啊？家庭的厅，厅长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的，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追什么呢？有什么好追求的？所以台长教大家要懂得爱惜，妈妈对孩子这么好，你们的母亲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现在的孩子有几个孝顺的？你们讲讲看，现在跟妈妈吵，把爸爸妈妈赶出去，一辈子头发都白了，为了你们呢、啊？要懂啊，人要有慈悲心，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懂得孝顺啊，要懂得孝顺。如果一个人连孝顺都不懂的话，这个人学不好佛的。就算你家里的人对你再怎么不好，你也要对他好，因为你不是普通的人，你是在学佛，你不是在干什么，明白了吗？烦恼不要让它留在心中，那你不就是没烦恼了吗？你说对不对啊？如果一个人说我烦恼啊烦恼啊，为什么他会烦恼啊？因为他把烦恼留在了心中，所以他才有烦恼。如果现在你们出去救人，这个人能够救他你们就救，如果这个人不能救他你们就不要去救，这是台长告诉你们的，因为他的缘分没有到，你硬要救他的话会伤到你自己啊！讲的时间真的很快，那么没有办法，那个因为还有很多网上的那些网友啊，也希望呢在法会上呢他们提些问题给你们，大家都学一学再听一听，所以呢台长呢就让他们呢念几个几条，我来跟他解释的时候呢你们大家一起听一下。好，你们说。
卢台长您好，跟随您学佛修心后明白了因果， 知道孩子有讨债的，也有还债的。那么如何判断孩子是讨债的还是还债的呢？如果孩子是讨债的，应该怎样念经偿还？谢谢。
那么回答，你怎么样判断这个孩子是讨债的还是还债的？你只要看他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身体好不好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这个孩子一直让你身体不好，看病整天跑医院，那就是他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来讨债的，而且生出来之后身体一直不好的也是来讨债的，而且你整天牵挂着他，心里很难过，老想着他，哎呀我要给他吃啊，对他好啊，那就是摆明的是讨债的，明白了吗？如果是讨债的话，那就给他多念一点礼佛大忏悔文，还有多念一点心经给他，因为心经可以还债。当然如果能念小房子那是更好了，好不好？
谢谢台长开示。下一个问题是，请问台长，我做梦梦到自己被剃光了头，这是否是预示我要出家了？谢谢。
啊，他的意思，他做梦做到人家把他头剃光了，是不是预示着他要做和尚？实际上这个不是这样讲的，因为做梦做到剃光了头，实际上讲的是人的烦恼会减少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其实头发就是烦恼，烦恼多的人，我讲一个在玄学方面的例子给大家听，你们知道吗？和尚为什么要剃光头啊？为什么尼姑要剃光头啊？他就是把烦恼全部剃掉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当兵的人为什么要剃光头啊？他就是让你没有烦恼，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。实际上在梦中头发也是烦恼，很多相应的人都知道，女人男人头发很长的人都是比较辛苦的劳碌命，所以头发不能太长。但是呢，在梦中剃光头说明他摆脱了烦恼。好，
谢谢台长的开示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台长说改名声纹后灵动性可能不够，要多叫新的名字，那可不可以自己不停地叫自己的名字，或者录下来不停地改不停地放？
什么都想得出来，
谢谢。
什么都想得出来，自己拿个录音机啊，把他名字叫卢军红，录音机24小时开着，卢军红卢军红卢军红，这叫叫魂啊，这真的叫叫魂啊，要叫人家叫，明白了吗？灵动性改了一个名字之后要大家都叫他，那么这个时候灵动性才会出来。灵动性的时间呢一般是100天，也就是3个月，明白了吗？就是3个月不停地叫你新的名字，你的灵动性就上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像他这种呢不可取的，第一自己不能叫，第二更不能用录音机来叫他。好，还有吗？
谢谢台长的开示。请问卢台长，人的气场的好坏和运程的好坏是否有直接的关系？是不是运程不好的就气场一定不好，运程好的人气场就一定好呢？谢谢。
好，台长今天讲给大家听，你们把话筒关一下。为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很简单，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，实际上他的运全部是通的。那么为什么通的时候他就会有运气好呢？因为从中医角度上来讲，他的经络全部被打通了。为什么什么时候是开心呢？是当你笑的时候，你的经络就是打通的。所以很多人，我跟徒弟也讲，叫想得通，想得通，你把想的跟通字分开来算，通是什么？只要你想通了，你什么事情都解决了，你的经络就通了，你就开心了。你一想通，你开心了，你什么事情就顺利了，实际上你的运程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人有经脉有经络都是看不见的，实际上在你身体当中都是存在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人还有一个想的 很多毛病都是想出来的，你不去想它就没有毛病，你越想它越烦，越想毛病越多。那么人家就说，哎呀，我最好有这个大房子就好了，我最好，哎呀，能够找到这个女朋友，这个明星嫁给我就好了。那你想到，你想到是想出来了，想到后来都发神经病了呀。很多人不是想出毛病出来了吗？想的然后通，如果你想了半天，想到最后没通，那么你的经络全部阻塞，愁眉苦脸，然后不开心、恨、难过都来了。想不通的人，实际上他的运程就是好；想不通的人，实际上他的运程就是不好。台长讲给你们听，简单的讲，什么叫开悟？你问和尚，他可以跟你讲几天几夜，甚至几个月，你听了半天这个悟字，你还不一定懂得里面的意思。台长用白话佛法告诉大家，什么叫悟啊？开悟，想不通就叫开悟，鼓掌。哎，台长讲得通了，我很想得通，我什么都想得通，我无所谓的，孩子骂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养出来的啊，老婆骂我，那么老婆骂就骂了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接下来你不给他骂的话，骂得更凶啊，骂到后来连饭都没吃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老公对你不好，你就对他好一点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欠他的，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离开他，你带着孩子多可怜呢，对不对呀？什么事情想通？哎呦，差一个数字，台长看见有一个听众六合彩差了一个数字没有中，他难过了两个月，最后胃痛。哎，差一个数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你的，那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啊？人的心啊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一个人我认识的啊，一个山东老乡，他住在南口，他买两张彩票作为人家 Christmas 的礼物送给隔壁邻居一张，他买了一张，结果隔壁邻居中了，他没中，在家里打耳光的，神经病啊！你要想得通啊，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情，人家身体好是人家钱是积福积德来的，哎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难过生病了，心脏不好了，走了，谁理你啊？什么都没了。学佛就是要想得通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苦了，太难过了，太多的事情想不通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们活在世界上好好的活，今天让我来消孽障，吃苦，越吃苦越消我的孽障，等到我哪天孽障消完了，我就不还了，我就成功了。报复永远没有结果的，两伊战争打了几十年，你说还打完都打得完吗？接下去还会再打，不要打呀，要和呀，要想得通啊，就不会吵架了。很多夫妻，我有一个徒弟，跟他孩子13年没有理睬，在澳大利亚，你想想啊，什么冤仇啊，跟孩子啊，现在念经呢，把他接回去了，对不对啊？那这就是念经的效果，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。好，下面还有什么？
谢谢台长的开示。请问刘台长，我每天都会花近两个小时念经，请问做梦梦见自己开了天眼是什么意思？谢谢。
要命了，刘台长又出来一个，又出来一个刘台长，他开天眼了。哦，开天眼实际上很好。那么跟台长一样啊，减少台长负担，开个玩笑。实际上呢，他是在梦中开天眼啊。那么梦中开天眼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也是开天眼。实际上你们在梦中，像有一个人梦到布里斯本水灾，实际上他就是用天眼看到的。所以你们要一定要重视梦，一个梦对一个人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梦你做到了好，实际上说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实际上梦啊，很好的预示啊。但是很多人就傻的说，哎呀是反梦，梦绝对不是反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梦是真的。 梦是真的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梦，预示的梦，还有一个预示的梦，还有一种是前世，就是过去的梦，就两种。所以这个梦你们要特别放心，如果梦见自己掉上面掉牙了，那就是你的上面出危险了，身体不好了。梦见你下面牙要掉了，对不起，你的下面有危险了，所以很重要。他梦见了开天眼，说明他在冥冥当中，他的本身的修为已经可以看到天上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好，
谢谢台长的开示。请问卢台长，我们信佛菩萨有没有忠诚度的问题？如果同时拜多位佛菩萨，有没有影响到拜佛的效果？谢谢。
你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什么？
谢谢台长的开示。请问卢台长，我们信佛菩萨有没有忠诚度的问题？如果同时拜多位佛菩萨，有没有影响到拜佛的效果？
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信菩萨有没有忠诚度的问题？那么我如果同时拜很多菩萨，是不是好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菩萨绝对第一要有忠诚度。我们不要说对菩萨，我们对人、对朋友都要有忠诚度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他说的同时拜几位菩萨可以不可以？就跟你交一个好朋友和同时交很多好朋友，那是一样的道理，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太多。因为你顾及不过来之后，你会得罪一些神佛的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家里如果一个人把什么样的菩萨全部放在那里，那你的家就不是家了，那是庙了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啊？
谢谢台长的开示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在节目中经常听您说更年期是人生转折的预期，更年期是人生变成的一个转折点，那我们这些处于更年期的人应该念些什么经文比较好呢？
那
平时生活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？谢谢。
那更年期呢，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那么为什么更年期要特别当心呢？因为人的更年期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台长告诉过你们，肯定很多下面有很多人懂的，45岁到50岁是更年期的时间。实际上45岁到50岁的时候，是你上辈子的好和坏在这辈子用的都差不多了，你在上辈子再有钱，你用到50岁基本上就没了。我指的就是说，你从一岁到你五十岁不做好事，听得懂吗？那你的再好，钱是修得再好，你到五十岁钱就没了。为什么很多人到五十岁左右开始身体不好，开始脾气古怪，开始自己公司走下坡路？多少人开始公司办得很好，很有钱，到了后来就不行了。除非你45岁、50岁之后的运程是看你今世的一岁到你45岁到你50岁这段时候，你是不是在修心啊、念经啊、慈善事业、帮助人家呀、捐款呀，这些东西才你的功德才放在你晚年好。所以人家有句话说，早年修晚年得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的运程再好，你前世修得再好，到了50岁，对不起，你没有运程。很多人过去生意做得很大很好，到了50岁之后走下坡，吵架发脾气。很多人家庭就是这样，开始一直很好，等到50岁开始吵架，吵到后来离掉。为什么现在有多少女士男士都是50-60岁的要找朋友啊？就是这个时间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所以永远要记住，这个时候我们平时的更年期一定要记住，这是个转折点。如果你更年期来了，实际上另外一个玄学上来讲，就叫你的报应期到了。但是不要怕，报应并不是说只坏的，因为报应有好报应有坏报应，但是至少是你的报应期来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还有什么吗？
谢谢台长的开示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台长说从天上下来的和从地府上来的灵魂投人之后，哪个更容易修到天上去？谢谢。
啊，从天上下来的灵魂啊，还有从地府上投出来的啊，就是人，是人吧，还是什么？就说有的人是从天上下来的，像邓丽君啊，台长给他看啊， 天上仙接你回来，命很短，就是让他来这么昙花一现啊，给人间带来一点福气，很快就把他收走了。所以我就告诉你们，像这种是天上下来的，还有一种呢是人间啊投胎的，或者地府投胎的。那哪一个更容易收到天上去呢？你们大家告诉我，是哪一个更容易收上天啊？那不要讲了，人家老地方来老地方回去啊，这是谁问出来的？还有问题啊？
谢谢台长的开示，请问卢台长，我的男朋友26岁，人很好，就是个子太，我该念什么经让他长得高些？
人个子矮也念经啊。最好的方法呢，第一叫他爸爸跟他妈妈两个人对拉。那不过呢，效果之后也告诉人家，很简单，真的长得个子矮的话呢，照样有办法。第一，从肉体上来讲去锻炼，把自己的韧带可能给他放松。另外一种呢，真的求菩萨可以求的，念什么经知道吗？求哪位菩萨知道吗？啊，大吉祥天女神咒，还要念一个什么经知道吗？准提神咒，还要念一个什么经啊？心经，还要念一个什么经啊？就是礼佛大忏悔文啊，明白了吗？台长看见前世很多的人，台长曾经给一个听众看，我告诉他，他在电台里问我卢台长，为什么我一个眼睛瞎了，从小生出来就瞎，一个眼睛很好，结果台长一看他。在前世啊，拿一把枪啊，他可能是一个射击员啊，就这么一睁眼睛瞄着，不知道打死过多少人呢，开枪打仗啊，我看见他戴那个大檐帽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部队的，反正大檐帽拿把枪这样，所以他撑出来这个眼睛就是瞎的，就是这就是台长看到你们的前世，所以一定要知道他今生长不长跟前世也有关系，当然里面也不包含他爸跟他妈妈很矮，但是他爸爸妈妈很矮，他让他投到这个矮的人家家里，实际上就是报应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把他投到穷的人家里，富的人家里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不给你们问了。